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比利江一红。这一个第一季，我们2023年的主日学是由我带大家讲的题目叫做不再一样的生命，是自我突破与成长。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2023年新的一月份一季的开始，我们在主日学里头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们学习今天的题目叫做不再一样的生命，是自我突破与成长。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未来的八堂课里头，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教学相长，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彼此的教导，我们能够有所突破，能够有所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你，让我们活出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弟兄姐妹，今天的第一堂课呢，我现在这样子的录音呢，其实我的课是一个 interactive 的课程，但是因为呢，第一堂的时候呢，我有花了蛮多的时间，事实上是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呢，有他们每个人介绍他们自己，有介绍他们的一些家庭，然后介绍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花了一些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录起来，因为有些可能是有些 privacy 的 issue。 但是我在第一次我就花一点点精神，然后基本上把这个 interaction 的部分，包括整个课堂里头其实是很多大家互动的地方，我都没有录。但是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先录一个简短的 version， 因为第一堂课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是花在跟他们的互动，所以我就单独的出来录一下今天讲的课程，给没有能够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呢，也有一个可以 follow 的地方。但是到了下一次第二堂课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会在课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就录音。那你以后就会听到跟彼此同学们大家 interaction， 他们有问有回答的地方都会在里头。那今天第一次就只是我单方向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讲的一些课程跟 slide。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叫做自我形象的突破。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我们的八堂课里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突破，包括可能习惯啊，包括一些可能家庭啊，也可能是一些你的生活态度啊，或是你的信心啊，各方面。课程我有请同学们问问他们哪些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些突破的方面。那这些方面呢，他们就会给我 feedback， 所以根据他们的 feedback， 我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并没有把每堂课一定要讲的内容非常固定的把突破 写下来。但是今天我们今天讲的第一堂呢，叫做自我形象的突破。那所有的课程有关于自我突破与成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做自我洞察。我这边写自我洞察是自我成长跟自我突破的第一步 first step。 那自我洞察是什么呢？自我洞察就是 self awareness。 那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了想要改变都不容易，更何况很多事情在我们周遭生活里头发生一次又一次一直 repeat 的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一样也是连知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如何改变起？所以在这里，我们虽然在这里讲说，任何自我成长的课程，我们讲的 self-awareness 是任何自我成长、自我突破的第一步。那在这里，我就问大家说，什么是自我形象？那自我形象呢？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说一个人呢，可以说对你自己的看法，对你自己的评价，或是说对你自己的一个心里头的一个形象，你自我的评估。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说，哎，我如果问你这个问题说，你的自我形象，我如果叫1到10分，你自己打个分数，你觉得你的形象是几分？这形象并没有，这分数的高低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相对论，我们叫相对值，对不对？你说我10分，我的自我形象一定非常好吗？可能某些方面非常强，可是也某些方面说不定也不见得，因为一个对自己的看法是很多方面的，对不对？所以你的评价，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你评价的特别好， 可是你也知道你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但是 overall 你整个自我形象，这边我讲说你可以称，也可以叫做一个自我的尊严，你可以说是一个自我的价值，或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观感，这些就是形成你所谓的叫做自我形象。那在自我形象里头，我是谁？就首先就问个问题，我是谁？这个是从小有的人问到现在说我到底是谁，那这里头就包括了好几部分，像刚刚讲的说他的定义里头是，你可以是说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对不对？那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们的看法，长大以后在学校里头老师还有我的同学对我的看法，等到我跨出校门我开始做事的时候，是我公司我老板还有我同事对我的看法，我到了教会里头我牧师怎么看我的，我的小组长怎么看我的，我其他的教友怎么看我的，所以变成了说我们问我说我是谁，好像也不是瞎子摸象，但是每个人可能都看到你的一部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回去跟你高大学同学好了，你们每次聚会的时候，你大学同学可能每次聚会他并不了解你成长的工作的过程，甚至你变成了基督徒他甚至都不知道，所以他很多对你的看法还保留在大学那个时候他对你的看法，其他的他可能一知半解一点点，看你们的熟悉度。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也是今天现在这个时候，从我们一辈子，不管你今年几岁，你如果二三十岁你就是二三十年，如果你已经快退休了你是六十年累积下来的看法，这是在这一时候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你不要认为这就盖棺论定，既然这课程叫做自我突破，我自我形象的突破就表示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跟年龄无关，跟性别无关，跟有没有信仰其实不能说无关，有信仰的人要突破要改变起来有的时候更容易，因为我们有神。所以在这里呢常常在讲说我是谁，也讲包括说就是我刚刚讲我对自己的看法，别人对我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呢神对我的看法。所以 这几个方面就回答了你说我是谁。那在圣经里头呢，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呢有讲到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看人的时候常常凭的是什么，我们讲说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印象，对不对？你不管去 interview 或什么，常常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有的时候 interview 就决定他要不要你。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说有他人的看法，因为譬如说你在教会里头，你除非说真正参加了一个服事的一个，不管是招待，你不管是交通，如果你跟某些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小组，但是在教会里头，你们可能常常会碰到这个人，可你完全不知道他，或是看过他参加的一些服事，你对他的认知，你常常就说那个就是我对他的了解。可是等到你真正开始突然参加了相同的服事，越来越深交的时候，或是突然变成同一个小组，接触的机会越多，那人跟人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可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很不幸的，我们人看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没办法只看到内心，我们常常要从外面各种的 information， 从外貌，真的是对不起，还有从他的各方面我们的观察，我们才 form 对他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耶和华看人的时候，他可以直指我们的内心。另外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也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姐妹，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一听了这个真是非常的安慰，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还在讲说我的自我形象， 如果你真的晓得你是神所造的，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那你还有什么自我形象还会低落的吗？对，你不是昆虫，你不是动物，对不对？你是人，万物之灵，而且你是神造的。所以如果 你确实是，当你是有信仰有基督徒的时候，当你听到神造人的时候，这些是其他没有机会到教会，没有机会接触到信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于，你知道，在没有这些信仰以前，他们会对死会有恐惧，对不对？因为我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死了以后我的子孙还会孝顺我吗？还会给我烧纸钱吗？对，但我们知道我们有确据，我们知道我们走了以后上天堂，对不对？如果不做坏事我上天堂，然后神在天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我们知道到了神的身边是好的无比，所以在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死就没有那么恐惧。这就为什么常常去到了我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其实是有笑有泪有怀念，但是我们都很确据，都在那里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在天家还要再相见。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他会参加完这些基督徒的追思礼拜，都跟我们讲说，哦，你们很美好耶，跟我们参加的这个佛教的丧礼啊，或者说一般的丧礼完全不一样，全部哭哭啼啼，从头到尾愁眉苦脸的。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丧礼怎么会这么温馨，而且还有很多时候这么高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造我们的形象。所以如果是大家有这个了解，我们的青年课可能都不用上了。我说我的自我形象应该因为这样子的话都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但事实不是如此的。那自我形象的低落呢，举了一个例子，那我这边呢要举两个例子，都是圣经上的。大家看这个图片你会想到是哪里？你们算算看有几个人，中间拿这个在站着穿着红衣服的人，这个是摩西，那这旁边呢，这十二个呢都是十二个什么？十二个探子。对，弟兄姐妹，这是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民数记第十三章，耶和华呢要摩西，上帝要摩西从每一个支派里头选一个人做探子，然后他们总共十二个探子，在进到迦南的以前呢，他们去探勘这个地形啊，就跟这个当兵的一样，你去探勘这个迦南。结果这十二个人回来呢，有十个人都说，哇，那里的人实在是伟人啊，太高大了，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就像蚱蜢，我们看起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这不可能打的。那就甚至于他们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另外立一个 leader 吧，另外立一个人让他们带领我们回埃及，我们在埃及过的生活比这个还好。所以呢，这里就是说他们看到觉得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么高大，你觉得说你不可能打过他的，绝对不是只高一点点，他就是看到他魁梧的像个巨人，是怎么跟他打。但是只有谁？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不要怕这个亚纳人，他说耶和华是我们，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神要战胜我们的仇敌，就谁能够阻挡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你就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人他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低落，然后呢，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神就发怒了，神就说你们给你们这么多神迹奇事你们还不相信，所以呢这一代二十岁以上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纳他们这一个支派的，其他的人呢他们都还有这一个 generation 的人，二十岁以上的男人，他们都不能够进入这个哪里，不能进入迦南，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啊！直到他们的下个generation，包括摩西自己都没有，他只能远远的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惜。到了最后的一个关头，他们的悖逆造成了这样子。事实上，那时候神是预备要击杀所有的人，可是呢，摩西说了话，摩西说：“神啊，这些都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你如果杀了任何一个人呢，这些仇敌都会让仇敌高兴，神就没有杀，那神反过来给他们的一个惩罚，就让他们都没有进入迦南地。 第二个例子呢，也是圣经的例子，大家看到的呢，这里是，哎，手上有一个人，然后呢，有几个人在前面，这些都算是士兵，他们在不停的轮流的在喝水。那你看到有的人是跪着喝水，有的人是水捧在手上喝水，有一个人。这个故事呢，就是基甸的故事。基甸呢，在圣经里头是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七章。他在里头讲说，基甸呢，神称他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大能的勇士，但他真正是我们称他大能的勇士，是因为看到他最后的结果，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他带领了以色列人打败了这谁？打败了这个米甸人。当初他们是被米甸人压迫，压迫得很厉害。所以神要基甸出来说，你带领这以色列人跟他们征战。可是当初基甸是怎么觉得？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自穷的，然后呢又说我的父家是自微小的，在这个支派里头又是最小的，所以他完全没有信心，他把自己看的是微不足道的，我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去跟米甸人征战呢？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不但是自己这样形容他自己，耶和华跟他讲说你可以的，因为我跟你同在，然后呢他还不相信，他还要求证，对，而且他是三番两次的求证啊。那第一个，他把摆的祭品啊，有这些牛啊、牛羊啊，放在这个石头上，神就起火，就接受了他的祭物，把这些全部烧光。那他还不信，那结果神跟他讲说呢，你去把这些你的父家那些偶像，巴利的那些偶像都除掉。他白天还不敢去除，他晚上偷偷的去除。然后到最后呢，神说他可以的时候，他说我还要印证，他说给我印证。天气冷的时候，他说外头所有的东西，他说你只要让羊毛上呢能够结出一些露水，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这是他要求的印证，神给他看了。看了一次不够，他还要求第二次。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印证，他才最后才勉为其难去印证。可是耶和华跟他讲说，你如果带了22000人去，他说这么多人，如果你们打赢了，你们还以为是你们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让他们去饮水。所以这个在饮水的过程里头，任何人只要是跪下来去捧水的，他就耶和华家站到一边。只有这个是没有跪下来，是把水这样子从手举起来的，最后只有300个人这么做。那耶和华就只使用这300个人，让他带领这300个人呢就战胜了米甸人。所以后世称他做米基甸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300个人就把所有米甸的大军打败，所以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里头，他其实是一个自我形象很低落的人，是神一步一步的 reconfirm 他，把他建立起来。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从小长大，我们很多东西会影响自我形象的一个形成。所以在这里呢，我会举出一些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什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就好像一个 DNA 一样。哎，常常你会在婚姻里头，或是在对孩子的教养，你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这个我们自己有些东西呢都跟父母亲一样。对不对？那与生俱来的，我再讲一下好了，要分开来讲。与生俱来的特质呢，其实就好像你的 DNA。你如果有的人一开始小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有没有很有名的人，譬如说莫扎尔特好了，莫扎尔特很小就他会弹琴，4、5岁他就已经可以弹得非常好，可以在帝王面前表演。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是从小他就有些特殊的才能与生俱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才能，有的人特别安静，有的人一开始就好像特别很多男生特别会 social， 对不对？特别会停都停不下来，会动。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里头，如果你知道你有哪些与生俱来，你会画画，你会修东西，如果你知道这些是你的特质，你特别会动手，你如果朝这些方面发展的时候，你特别容易成功。所以当你越成功的时候呢， 你的容易你的自我形象就会比较良更良好，对不对？那除了与生俱来特质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我们讲原生家庭，我所谓的原生家庭就是说从你出生一直到你结婚以前你在的家庭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所以里头有你的父母亲，有你的叔侄辈，有你的弟兄姐妹。可是等到你自己一结婚以后，就新成立了一个家庭，有的人称它叫再生的家庭，但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自己成立的家庭。可是你很多在再生的家庭，或者讲你现在的家庭里头，你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受到你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多夫妻里头就会很多事情摆不平，发生争吵的时候，两边就说，哎，你家怎么会这个样子，你家怎么会那个样，你怎么跟你父亲一样，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就会开始指责对方的这个家庭。那还有的是更当然，有的人是连是不是对方家庭的影响都不知道，对不对？我那如果你连知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更是不要讲说你是受他的影响，然后你都不自觉。所以你管孩子的时候，常常大家对于原生家，对于管孩子的夫妻的意见不一致，对于金钱观夫妻的意见不一致，很多在家庭的琐事受到的这些，就是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常常两个在不同的家庭生长出来的，很多他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常常就影响到了他们的彼此之间的认知。那这种认知也形成了你的一个自我形象，如果一方面永远对对方的这个批评不接受，常常会打击到一方的自我形象。除了家庭以外呢，如果你一跨进了学校以后，学校是另一个让你可以自我成长形象影响受到影响的地方。这个时候小的时候你觉得父母亲好像是你的英雄，父母亲从你小孩子的眼睛好像无所不能，可是你渐渐长大你就发现啊，原来父母亲也是人，他们在家里也会争吵，原来父母亲也有他们软弱的地方，渐渐父母亲那个形象伟大的形象就消失了。你越长大你开始渐渐你的 peer 你的同学你老师讲的话在这个阶段对你的影响常常非常重要。如果老师说你好就很高兴，可是如果老师针对一些人成绩不好的常常批评他们说你们将来都没有用了，就跟我听到一个这个脱口秀的笑话，他说像以前呢，父母以前学校老师骂人，如果说这些或者父母亲骂孩子们说你将来你这个做不好你就变成一个 rapper， 你也是 rapper， 我也是 rapper， 他也是 rapper， 可是今天到了学校里头呢，老师在问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哦，我要变成一个 rapper， 那变成 rapper 还是要老师说嗯很好很好，你觉得很好，变成那个 rapper， 反正今天是一个还是一个大家有些人还蛮认同的，认为是一个如果变成了 rapper 还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跟以前骂人的时候骂你变成一个 rapper 是说你这个完全不行，对不对？所以随着这些观念在改变，学校 peer 同学的影响，再接下来就是我讲的社会的价值也在对你产生一个自我形象产生影响。那这些社会价值的观念，我们在国内常常会讲说三观，对不对？三观不合就分手，对不对？那这些观念随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美国我们也受到美国的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教养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他们都不像我们以前来的地方会孝顺父母会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是我们把他带到这边来，我们带来美国以后他们有了一些新的观念，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些还留在国内的亲人或是朋友为什么他们观念都怎么样的老化或是看不清楚，彼此之间会发生争执，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出国了，我们在这边有机会接受到不同的一些观念，我们才有机会回头来一看有另外一种感觉一种分享说诶，有些观念我们旧的观念可能不见得是完全100%的正确，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那些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他们没有出国的，在不管在国内不管是国内或者我们讲台湾，他们的各地有他们的这些 social media， 有他们的一些接受 information 的管道的时候，还有他们有周围社会的这些价值观加注在他们身上， 就是说要孝顺父母，要抚养父母，要一辈子。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觉得小孩子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父母亲培养他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父母亲在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将来父母亲老了你要抚养也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美国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很多时候是他所有的大学甚至他们是自己赚钱的，他们就是贷款一个 loan， 不用父母亲一分钱。所以将来你说父母亲老了，你说他们应该要抚养父母，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观念。所以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呀，很后悔带他们出国，怎么都不会没有这些观念。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要改变，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这里的这些现在，可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对自我形象，所以这些社会在我们周遭的这些价值观都会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但是感谢主，幸好我们在外面，我们还有一些宗教，我们还有一些信仰，这些宗教信仰也是另一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自我形象。那感谢主，我觉得特别是基督徒，绝大部分这些影响都是对我们是好的，都是对我们的。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形象里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造，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自我形象有非常大的加分的作用。当然呢，自我形象就是说有高有低，没有一个绝对的，所谓说每个人说自我形象良好，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面向。你在某一方面你特别专长，你可能自我形象非常好，在那个领域里头，可是换到另一方面你可能又是个非常失败的人。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你的自我形象在各方面都永远都是说每样都很良好，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里头都有一块，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一踏起到那一部分就是自我形象可能会比较低落。那所以我们想想，就用一些自我形象低落也有一些征兆可以寻，有一些特征，这里不是全面的，但是我只是举出一些例子。那譬如说很多人，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如果他缺乏自信，缺乏自信会造成什么，就是他很多事情都不敢做决定，然后呢他会低估他自己的能力，他信心不足，人家说你可以的，他说我不行，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要他去做一个事情，他就没有自信他可以做完，那不用做完之后他就干脆不做，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常常是这种缺乏的自信，有的是自己缺乏，有的是人家常常告诉你说你不行的，久了久了久了你就说啊，是的我也不行，那这种就是会造成你自我形象的低落，常常是缺乏自信。第二个呢就会讲说你会缺乏一些主见啊。那缺乏主见缺点是什么？这常常缺乏主见，如果是从孩童来讲，常常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父母，父母亲什么事情都替他做决定，所以觉得说孩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都替你做决定，你的什么名义我都是为你好，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我是为你好，所以帮你做这个决定，帮你小孩子一辈子，孩子没能力的时候你帮他做决定，等到他要考大学的时候你想帮他选什么系，想帮他前头都帮他安排好，对不对？一路上再帮他。所以你觉得这样长大的孩子他会非常有主见吗？他也许在 peer 之间他还有些主见，可是一回到家里碰到你的时候，他就所有他的主见就没了。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婚姻，他可能将来在婚姻里头，他太太会说你怎么这样，或者一个太太说先生，先生说太太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没主见，你可能有时候要退回去说你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可是这个时候就是 self awareness， 你开始要去 find out 有没有这些事情造成你常常想躲避责任，不想负担责任。那这种事情就是你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头来 improve。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对人的不信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这个我没有办法信任人。这种不信任常常是因为我曾经受过伤害，我曾经因为信任人受过伤害，我曾经把我一些事情告诉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也就没多久的话就传到别人那边，对我，然后人家来指责我，破坏了我跟关系，就我开始对以后我再不讲这些事情，我再不对人讲，这种就开始对于人的开始不信任。那很多时候在婚姻里头或是在成长过程里头，你会特别是婚姻里头，你会发现彼此之间虽然是夫妻了，不见得很多事情都能够彼此信任。那很多常常只是一个小事情，比如说如果有先生他隔 garage， 他突然之间他忘了关 garage， 一夜这个 garage 都开着。那太太看到以后，心里头就嘀咕，就开始不再信任。从此以后，他每天他都要念经，因为 garage 关了没有？虽然只有那么一次两次，但是一辈子他就再也不会对他信任。那万一不幸你有天洗碗的时候你没洗干净，那太太就说：“哦，你这是洗不干净。”那他以后就问说：“下次他每次都问你洗了洗干净没有？”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对人的不信任，彼此之间是不自觉的，或是都是用事实一次事实的根据，但是这个烙印就一辈子加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那更这才是很小的事情，更不要讲大到说，如果你对你太太有过一次暴力，或是婚姻有过一次出轨，那这种的伤害你都造成的，你希望再回到信任，这是非常非常的难。有这个例子，但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要 make sure 我们自己要变成一个是可以被人家 trust 的人。可是当我们自己开始不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到 self-awareness， 找到为什么我不信任别人的这个原因跟地方。另外呢，还有一种自我形象的特征呢，就是他不善表达，他不善于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感受，那同时呢，他也不善于表达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这个常常在我们父母亲那一辈特别明显，我们父母亲如果是在台湾的受过日本式的教育更明显。那基本上父母亲 那一代他们很多说爱不会表达出来，他们爱你他们用的是行动，他们嘴上绝对不会说我爱你，不会像在美国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跟孩子说 I love you， 我该子给你 hug。 你看美国学校里头一个小孩子打棒球他打不到那个他的旁边他的这个爸爸妈妈也说 good job， 你 good job， 你参与了，你是很棒的，对不对？所以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你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也要鼓励啊，这个这种成绩又这么不好，回来拿了个 C， 你还 good job， 还在这。可是你会发现在美国就是一个很 naturally 鼓励的一个行业，一个鼓励的一个声音。可是对于中国父母亲来讲，我们常常就是孩子如果成绩非常好，你也要跟他讲说你少不要骄傲了，为什么99分，为什么你那题做错了，对不对？不要鼓励他，免得他自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 不光只是说不善表达是因为这些环境造成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你根本都已经根深蒂固变成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不知道。那感谢主，这些每样事情只要我们愿意一个开放的心，愿意开始学习自我突破成长，你愿意去开始 open up 去上课，去把你最软弱最自我形象低落的一面，你愿意开始尝试去突破，那我跟你讲，我们就都有希望。这跟年龄无关，跟职业无关，甚至我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信仰不一定有关系。有信仰的人绝对更容易，因为我们信仰，我们有另外一个武器在手上，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种受害人的心态。当有没有夫妻之间某一方面讲一句话，他根本没那个意思，可是另外一方听了就暴跳如雷，说你怎么讲对待我，对不对？那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管在职场里头，朋友之间，有时候一句话讲错了，对方脸色一变，一个好朋友就变成一辈子不再往来的朋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在你的人生里头，有些朋友突然之间就 break 开，就变成再也不是朋友，那都是可能中间的一句话或是一件事情造成的伤害，从此两方面就再也没有来往。教会里头的服事，有的人为什么常常突然之间又不见了，换教会了，很多时候在服事的过程里头也很容易受伤的，并不是说教会里头，就是很多时候在服事的过程里头，人家不小心的一句话对你造成伤害，从此你就不服侍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在过程里头，你要想到说为什么，你现在开始要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受到那样子的伤害，为什么会有那种受害人的情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敞开自己一步一步去找原因。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很多时候你事事都不顺遂，很多时候你真的会很挫败，那这种长期累积，不管在工作上的， 人就好像出不了这个框框，出不了这个，对吧？所以开始你的自我形象就因为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就越来越低落。那这些都是一些，这些都是举的一些例子，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cover。我相信你，我在提这些的时候，你自己应该也会从你的生活里头，你会想到一些，虽然你也许说，哎，我自我形象良好，但是你想一想，有没有某些地方你是不愿意去 touch， 或是某一地方你想起来就觉得说，嗯，不可能，你想要立志去做，你就不做了。这些东西都是正好都是一个可以我们自己突破的地方。好，讲了这么多它的一些可能形成的原因，我又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造成这些自我形象低落，有圣经的例子。当然如果是弟兄姐妹在彼此分享的时候，还有更多弟兄姐妹本身也可以如果愿意举出来的例子。那从这些例子之间，我们就比较能够真正的会回想起我们自己，哎，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需要自我突破、自我成长，在自我的形象方面需要突破的地方。那这里呢，我就怎么样才能够自我形象的突破？总要到最后了，要提出一些给弟兄姐妹的建议，对不对？那第一个呢，我提的就是，首先你要放下过去的伤害，知道吗？为什么你跟朋友伤害你再不跟他来往，就是因为那个伤害虽然彼此之间也许都过去了，可是那个伤害一直在。有的时候，这是家庭的伤害，有的时候亲子关系的意识不清，跟孩子关系的破裂，中间彼此之间造成过的伤害，很多时候这些伤害在我们里头，就算我们不提了，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很多时候有没有知道我们对孩子的伤害，我们对一些人的伤害，我们根本不知道，可是这个伤害就是在那里，不要管它怎么形成的，我们没办法控制人家对我们的反应，对不对？我们除了道歉，可是如果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怎么样？如果人家没有来向我们道歉，我们要记一辈子吗？你要对孩子造成对这伤害，你要记一辈子吗？对不对？所以如何放下过去的伤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是这边我就特别提出两三点，就是说你不要让你过去的软弱限制你自己。你不要说我曾经立志，每年我立志说我要减20磅，结果呢我每次都做不到，我想说没救了，我这个体型我一定有这个肥胖的基因，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跟你讲，减肥真的是可以的。如果你愿意继续听自我形象、自我突破下面一些课程，我会陆陆续续讲到一些突破，甚至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例子，告诉你说，任何的软弱，我们认为已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是都有机会再发生。我相信，特别是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形态。我相信有很多过去这些发生的一些软弱在你身上的，你已经有所突破。希望在未来的课程里头，能够借着弟兄姐妹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分享。所以你不要让放下过去的伤害，最重要就是要对你自己过去的这些软弱，你不要认为再也不可能，你不要让它限制住你自己，你真的可以突破的。同时呢，你也不要让他人曾经对你的拒绝，他的 put down， 他曾经对你说过的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你就觉得说你不但放弃他，你也放弃了你自己。就是说很多人，譬如老师跟你讲说，或者一些以前说你不行的，你成绩不好，你太笨了，父母亲有时候骂孩子笨啊，你这个太不聪明的笨，久了久了你就觉得说那我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记忆不好，当然年纪越大记性会越不好，可是如果有人跟你夫妻之间比起来，有的人记性就是很好，对不对？像我太太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她看我每次觉得说，啊，你的记忆再不行，你真的要好好的努力。对，那如果你真的每次都被她这样讲，那你说啊，我真的不行了，是吗？这样，所以不要被别人的拒绝放弃你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你要放下过去的伤害中间的很重要的一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与过去的经历要和解。那这种过去的经历呢， 可以呢，你可以做的是经历的事情已经在那里了，你可能记得，你可能根本忘了，但是我跟你讲，受过伤害的事情常常你不会忘记，常常不会忘记。你可能祷告，你可能想释怀，你也不见得释怀了。所以这里呢，确实是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话语，能够在自我的调整。如果你能够自我调整是非常的好啊，因为你很多事情经过自我的学习成长，我们可以放下。可是还有一些经历呢，你可能要找专家consulting。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找 consulting 好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好像我有错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才要去找专家，我婚姻要 break 了去找专家，我是不是这个有忧郁症了我找专家。其实在美国很多很正常的很有名的甚至是 CEO 的，我认识的 CEO 公司的很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 counseling。 越是美国人他们越是觉得 natural。我们很多下一代在美国长大的，他们也觉得很 natural， 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孩子，他就是公司做到 VP level 了，可是跟他在share的时候，他说 Uncle，哎，我也有 counseling， 那我花了5年的时间找 counseling， 把很多事情 work out， 所以我在公司里头，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一些东西放下来，然后今天做到 VP， 很年轻的 VP。 那他跟他父母亲之间，他也会很坦白的把他以前小时候受过的一些伤害就跟父母亲讲，而父母亲就不能接受，可是他说我可以讲出来，因为我已经 totally OK 了，我知道你们小时候多辛苦多辛苦，可是这些是事实，你们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那父母亲有的时候没办法接受，因为父母亲根本不想听，父母亲有他自己一套说他很辛苦啊各方面的解释，他不想承认他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他也不想听。对，那你又想跟孩子关系亲密，可是你又不想听他们跟你讲实话，那你说怎么办？我才讲说与过去的经历和解，有的时候你自己能够做这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自己不行的时候专家，你不要像把我们旧有的认为说找专家花一点钱光是听听听讲话这有什么用。但是我是真正看到了一些很成功的人士，一些我自己很年轻的朋友，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issue，可是他们为了要在这方面自我的突破，他们花了时间，这绝不是一次两次你看到结果。我们绝大部分人就是看了花了3-4次啊，这个没果效我就去了。其实这些一个过程里头都要花时间。我讲的那个年轻人成为 VP 的，我的一个认识的朋友，他的孩子他是花了5年的，他跟我讲他花了5年时间做 counseling， 终于一天 counseling 说哎，这样你不需要再来找我了，那他就不找，对不对？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另外呢，就是说在自我形象的突破里头，除了你放下过去的伤害以外呢，第二个就是你要会重新肯定你自己，肯定你自己，你要学习，第一步就学习欣赏你自己，接纳你。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经常常讲你要爱人如己，对不对？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要把爱给出去，可是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爱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你真的有能力把爱给出去吗？所以在这里才会有讲说爱人要先爱自己。我这样写的时候你不要误会啊，说我为什么不叫我爱别人，我是真的是真正深深的体会，我们想要服侍别人，我们想要把爱给出去的时候，就跟一个器皿里头，你如果水不倒满了，你说水倒得出去吗？你一定要里头先自己先充满了，你自己充满了以后，你才有余地把多的东西倒出去给别人，对不对？我如果自己都空了，你的现在情况是你需要别人来倒满你，或是你经过自我的学习要被倒满，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如果你要自我形象有些地方你发觉到比较低落的，你要怎么样从那些地方去重新肯定你自己啊？怎么样的学习，这是有一个过程。当然呢，我们也要讲说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很能够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器皿，然后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神造人从来没有说他造的每个都是完美的人， 神造每个人都有他的 purpose， 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夸我们的软弱，我们在主里可以得刚强，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有说不完的这些美好的这些给我们鼓励打气的句子，但是你要去抓住它。神也说在世上给我们是有使命，所以怎么样去重新肯定自我，每个人方法也许不太一样，但是我在提醒你，你如果能够发掘出你某一方面在自我形象方面你需要被重新的，如果你知道你很多方面被曾经很多人说你不行，或是说你受过伤害，你第一步学习的就是你要学习说欣赏自己，接纳自己。很多时候就跟自己讲说 That's okay， 如果人家当面你太太你先生这样批评你，这个就讲说 That's okay， 我也愿意看看我可不可以学习，但是你不会因为你讲任何话影响我的自我形象，好吧？那当然同时也要，既然这样讲，就是说你更不要变成影响别人自我形象的。如果你常常嘴巴讲出来的话不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你讲出来的话常常是批评，是一些不经意的话，这些话如果你自觉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可能就要开始要少讲。那我讲说你要连少讲都不容易，我这样讲是特别是针对这些如果你自己晓得你是比较有完美主义的人，因为越是完美主义的人呢，其实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对自己很严格，所以相对的他对别人也有些要求，他常常不自觉，对不对？可是你连那一部分都做不到的时候，如果家里头有一方面 是有这种比较完美主义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配偶其实会比较 suffer，你的孩子也可能会比较 suffer， 但是你的自我要求完美，你要 pass 给你的下一代吗？你的孩子吗？所以就是说，越是有这种自我完美要求的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我觉得你更需要有同情心，你需要有怜悯心，要看待这些不如你的人，甚至是你的配偶，你要给他多一点同情心。那当然在自我形象里头呢，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建议你，你除了我跟你讲说放下伤害是重新肯定自己，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就跟你讲说很多事情你要勉强的去做，常常做不久也做不长，有办法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找到你有兴趣的东西，你一定要去寻找，不管你在什么阶段，你年轻的阶段你更有机会去广泛的学习，你如果到了退休年龄，你终于可以放下很多工作上的这些以前没有的时间，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寻找你的兴趣，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就开始没有兴趣了，已经人生过了三分之二，但是你只要愿意有颗愿意学习的心，真是我们怎么讲的，学到老活到老。我爸爸99岁过世的时候，我记得他90几岁他一直在学习，对于什么事情，我们年轻的事情他最有好奇心了，所以这个我就发现这是真的是跟他长寿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要找寻到你的兴趣，为什么我需要你找寻到你有兴趣的东西？因为唯有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你才会真正有那个动力去学习，而且学习的长久。要不然不是有兴趣的东西，兴趣可以培养的， by the way，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当你一开始学习一样东西上手的时候，你可能一窍不通，可是如果你慢慢学习，就跟所有的运动，有的人学习打高尔夫球，有的人学习网球，你们到现在最新的学习的是什么？现在最新流行的运动是叫做 pickleball， 我们教会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开始在 pick up， 它综合了网球跟乒乓球的这个优点，它既不像网球要那种身材高大占优势，或者是说要需要很大的体力跑这个整个 court， 那又它 court 只有这个网球场的四分之一，所以在这个小的范围里头，它球也不是那么像原来的那么重，硬是仍然，它现在像乒乓球一样，然后拿的拍子呢，然后就是说力量跑的距离都少很多，所以它整个 set up 这样，这个运动现在在全国非常火爆起来，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开始有很多人在上手，有的人也甚至我也被一些人邀去，还没打，但是我知道已经有人开始邀我，所以这都是一个你如果有可以学习新的兴趣啊，你唯有你不知道，如果说我现在真的什么兴趣都没有，那你更要做更多的尝试，从这些尝试中间找到你真正 what you good at， 你真正可以上手。因为这些长处以后你越拿手的时候，你的信心越多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的在那一方面的自我形象就会影响你的良好，就会影响你全部的自我形象。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寻找一样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周遭都有很多的朋友，那多结交一些鼓励，或是多多跟这些来往的是这些常常会鼓励你的朋友，你常常觉得他到哪里他都带来欢乐，他都常常讲鼓励话语，这些正能量的朋友。你不要你周围的朋友都是在一起就是大家嚼舌根，互相在埋怨某件事情，在 complain 某件事情。如果你周边这种 complain 的朋友这些事情多了，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你要鼓励的时候多结交正能量这些会鼓励人的朋友。那我特别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会鼓励别人的人，会鼓励你的孩子，会鼓励你的配偶，会鼓励你的朋友，会鼓励你的小组。这些我们常常对美国人他们嗤之以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换一个角度看，这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的价值观显然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以球队的胜败当作说孩子你输赢当作一个 good job， 甚至不以孩子的成绩当作 good job。 那我们这些我们自己太在乎的东西我们需要放开啊，所以鼓励大家也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让大家都喜欢跟你交朋友。同时呢，我们也还要第四个以外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跟神有没有亲密关系，别人都不会 care 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感谢主，你们来上主日学，愿意上主日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步。那教会还有祷告会，每一天都有祷告会，有的是早上，礼拜三是全教会很 formal 的正式的晚上的祷告会，你有没有参加？另外你有没有参加小组？你有没有在教会有服事？在这里在提醒自我形象的突破，你很多时候说我找不到兴趣什么，我想教会有这么多的服事，从招待、交通、音响、摄影、到这个生命和基金会 Food Pantry， 各式各样，很多都需要人，你一定要找到一项服务去参与，有参与了你才在里头会觉得说，哎，你能不能有兴趣，然后有参与了你才跟人开始有互动，你有了参与的时候你的自我形象才会很容易的提升，然后又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我在这里就会鼓励大家，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是要怎么样？当然是要多读神的话语，同时呢，你也要多祷告。你不能说你不读神的话语，有没有读只有你自己知道。可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没有进来？如果你读的很少，你就说啊，好像记得那个话，可是讲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常常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自然的在某一个你需要的场合它就蹦出来，蹦出来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你自己，蹦出来的时候你更可以鼓励安慰别人。这也就是跟为什么常常多祷告，因为祷告里头我们就会带着各式各样的话语，像师母的那个医治的那本书也是一样，像带你导读一样，一边是医治，一边是带着圣经的话语读。你常常常读那个，你帮人不管是医治祷告或是帮人家，都是你就很多话语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讲说，自我形象的突破，放下过去的伤害，重新肯定自我，寻找兴趣，发掘长处，多结交 正能量的朋友，多鼓励别人，还有更重要的是与神与亲密关系，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这里是我列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自我突破，你可能也不见得说我每样都要做到，但是这里头就是给你说有哪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你做了对你有帮助的。我最怕就是你们看了这几项每个都看懂了， 你们都知道，其实你们都知道，只是就是没有动手去做。所以我可不可以在我等一下的这个讨论，我们可能讨论就不讨论了，就变成你的作业里头。你在作业里头那三样的题目，其中有一项就是你自己觉得，对不对？你有需要什么样的突破，你到时候写出来，到时候可以 email 给我。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那感谢主，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是正在施工中啊，没有一个是说我已经施工完了。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自我形象还有将来未来的各种方面的突破，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施工中的人。同时你也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突破了。他跟你讲，你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打破这个仇敌的谎言。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神的里面呢，如果我们说神要帮助我们，有神能抵挡。所以这是我用一些圣经的话语给大家做一些总结。希望大家因为上了这个课，你们跨出了第一步，你们每个人呢，在你的生命里头都可以开始有自我，可以重新在自我成长方面能够有所突破。那我今天讲的第一篇是叫做自我形象的突破，在未来的七堂课里头我会提到一些不同方面的突破，如果有哪一方面你特别需要想突破的，你也可以特别来跟我分享。最后我就以这个哥林多后书，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那讨论的事情就不讨论了，我就请你们把这个当作作业一样，你们可以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的地址呢也是在这里，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当然你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我想在讲义里头吧，讲义里头我会把这个也放在上面，所以你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用我的 Gmail address， 你们可以 email 给我。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是学生你们有需要跟我谈的，你们可以在最后一般十点半结束，我会跟大家谈半个小时 open 啊，如果有人愿意，或者说你们私下 email 或是 text 给我，我都可以回答，跟你们另外约时间谈，好不好？好，我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今天父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学习，我们今天的自我突破与成长是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的第一堂课，是吧？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你带领他们自我形象能够有所突破，也让他们在所有提升他们的自我形象里头，让他们有一个动力能够采取行动，那跨出那小小的第一步，就是他们生命成长再一次突破成长的开始。哈利路亚，我们为每一位来到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